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学习的是希伯来书第十课，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的信息。那么本章讲的信息是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大祭司。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讲三件我小时候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那是关于都是关于宗教的。第一就是我们一到过年的时候，家里那种年龄比较大的长者，他们可能就会杀鸡啊，割一点猪头肉，然后摆在这个灶台上面，还会点一炷香。第二件事情是我奶奶在她过世之前呢，她是一个佛教徒，那有的时候她会定期的到佛堂里面去点灯、去烧香，然后来烧点纸钱，也奉上自己的奉献。第三件事情是我爸爸经常出差，那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告诉我们，就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他经常看到有这种伊斯兰信仰的人，他们都是不吃猪肉的，然后他们吃的牛肉呢，也不是普通的牛肉，都是献过祭的，而且他这种献祭的牛和羊，还不是说普通人你想杀就杀，一定要他们当中叫做阿訇的人才有资格宰杀。那么，所谓的阿訇就是穆斯林的教士啊，是他们的宗教人士。那因为这上面三件事情呢，让我发现其实各个宗教都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认知，就是说，如果你想到达你所敬拜的神明的面前来寻求寻求神吧，神的祝福和这种超自然的沟通，你一定是要通过像什么烧香啦、献祭啦，甚至通过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第三者来代表你，你才能做到的。所以我今天的信息，第一个想问大家的是，那大家认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它到底是一种迷信呢，还是真的有神明的启示的根据？这是我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迷信，这是确实的真理。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这个启示的起源的原因，是因为人和神之间是有隔阂的。这个我们人呢，属于是受造物，然后受造物跟造物主之间是有着本质的这个罪和圣洁的距离，是不能相合的。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你没有办法靠近太阳，你多看太阳，太阳光太亮了，你多看两眼你都觉得刺眼，更不要说靠近它了，马上就化为灰烬，变成蒸汽，对吧？因为太阳的光芒，它这个荣耀会把人烧成灰烬，所以东离西有多远，那么圣洁和罪就相隔的有多远，那么神和人，人和神就相隔的有多远。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又怎么能够得到神的青睐和祝福呢？所以圣经在启示我们说，因为有这个隔阂，那就必须通过一个献祭的系统，烧香啊、赎罪啊、牺牲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方法来这个弥补来消除。哦，有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我要更正一下啊，我讲到说是犹太人现在他们还有这个祭司制度，其实我是想说他们现在还有这个祭司制度这个体系这种思想，因为当罗马这个主后69年70年的时候，圣殿第二圣殿被毁了以后，祭司制度其实就不存在了。我想说的是有这个祭司的这个思想体系在这里。OK，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信息。那么我们刚刚说是必须通过献祭、烧香、赎罪、牺牲这一系列的方法来消除，其实这个真理是在创世纪，在亚当和他儿子的时代，神就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因为在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事？他是不是用皮子给亚当跟夏娃做了第二套衣服，对吗？耶和华神给亚当还有夏娃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不是说当时亚当自己用来做衣服的是叶子，然后叶子是夏天的衣服，然后神用皮子给他们做的是冬天的衣服，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在寓意上帝亲自用一只代替的这个羊羔和牲畜的牺牲来为他们编织衣裳，这是人类的第二套衣服。因为这个牺牲，所以亚当和夏娃能够承受恩典。 那么这个是记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流血，而且是上帝亲自动的手，在预表着神的儿子将来会为人死。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人如果要承受祝福，如果要亲近神，是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这件事情不是迷信，是神来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 B 部分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还有就是我们看该隐跟亚伯献祭的时候啊，为什么说神悦纳亚伯的祭物而不是该隐的祭物呢？这个问题我们问过主日学的孩子，他们很可爱啊。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亚伯献的是羊羔的脂油嘛，然后该隐献的是地里的土产，所以孩子们认为是因为羊比较贵，所以神喜欢亚伯这种很无私的献出贵家伙的心。孩子们很可爱啊，但是这个不是神启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亚伯献祭，他所献的祭物是流过血的，该隐的祭物是没有流过血的。所以我们又回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就是下一次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章节的真理。九章二十二节 B 部分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要是罪得赦免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犹太人是不是整天都是活在一种何等的诚惶诚恐的生活里面，因为很不小心一下子就说错了一句话，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也不小心又犯了一个错，你就要去献祭，说错一句话你要去献祭，犯了一个错你要献祭，然后你碰了不洁的东西你也要去献祭，生活当中好像到处都是雷。我们也不需要搞什么生产，不需要搞什么发展了，整天都在献祭，穷人就献鸽子，那么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就献牛羊。所以我之前听他们有人开玩笑说，没事就献祭呢，犹太人很容易破产。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就是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生活的中心。所以呢，八章接着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犹太人这样献祭的事情全部都是影像。影像就是说像一个影子一样在表达着什么。那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影像的实体就是耶稣的死和赎罪。也就是这么反复的过程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因为耶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祝福是一件非常来之不易的事情。因为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轻易得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对吗？说到简单，再说到这个对以前的人来说非常的来之不易，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呢，这个灵性衰退的很大一个原因，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把通过耶稣祷告这个事情和把通过耶稣作为中保能够亲近神这样一个事情看得太无所谓了。所谓祷告就是像是旧约里面的烧香，然后能够亲近神就像是祭司制度那个跟神之间关系的恢复，我们把这一切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因为容易嘛，所以说大家也不是很珍惜，也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我想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讲的，我想现在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旧约献祭和烧香，这个制度是非常严肃圣洁而不可侵犯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明白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祷告的权利和亲近神的权利是何等严肃的一个话题。 OK， 那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对吧？这个大家知道。在扫罗当了国家的国王之后呢，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都开始悖逆神，让神很不喜悦他。比方说他没有听神的指示和命令，然后彻底去消除腓力士人，包括不要留下腓力士人的人民和他们的财物，还有就是神命令扫罗王说要去 把这个亚玛利人完全灭绝的时候，他却保留了亚玛利人的王跟财物。其实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违反了神的命令，让上帝很不喜悦他。而且先知撒母耳就一直在跟扫罗发预言说，你这样子的话，上帝会兴起一个新的王来代替你。但是最终导致扫罗彻底被神弃绝的一个关键事件呢，是什么？是在有一次打仗的时候，扫罗没有等撒母耳作为祭司来献祭，反而是自己私自的献祭了。那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极大的冒犯了上帝。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通常在打仗之前，军事行动之前都会进行献祭仪式的，因为献祭这个事情是代表他们在寻求上帝的指引和保护，能够确保他们打胜仗，等于是一个求祝福嘛，求祝福的一个方式。但是当时他打那场仗的时候，本来是要等到撒母耳来献祭的，但是撒母耳自己迟到了。那扫罗呢，一方面因为敌军领导自己，另外一方面因为自己军队的军心开始涣散，整个这个战争都快输了，所以他一心急就自己献祭了。其实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觉得撒母耳不对啊，对吧？是因为他迟到了，差点误了事情，所以扫罗王才不得已自己献祭了。那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看上去好像是撒母耳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渐渐才明白，这个事情无关于对错，只关于神谕。在对错的面前，神谕就是神的教训，所谓神谕就是神的教训，神的教训比什么都大。神的教训是什么？神的教训就是根据旧约的规定，献祭只能是祭司做的事情，不是说谁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做着这个事。你要求祝福，只能祭司来做，你君王是不可以的。君王佩剑，祭司烧香。扫罗就算贵为君王，但是他也没有这个资格，连君王也没有资格亲近神，在神的面前求祝福。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看见就是这一点，连君王都没有这个资格亲近神，在神的面前求祝福。当然，这个大卫跟所罗门是另外一回，所罗门王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里面有对基督的预表，那个比较复杂，这里先不谈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段历史呢，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记录在历代之下26章。上面说到犹大王乌西亚，当时因为他比较强盛，犹大国也比较强盛，所以乌西亚他就心高气傲，以至于他冒犯神。那么他是怎么冒犯神的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当时想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在香坛上面烧香，结果呢，当时的祭司亚撒利亚就率领耶和华其他80个勇敢的祭司一起进去，把这个乌西亚王拦在外面。他们跟乌西亚王说，你不能给耶和华烧香，因为烧香这个事情根本不是你君王的事，那是祭司做的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结果这个乌西亚王马上就发怒了，然后拿着这个香炉马上就要烧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就彰显了自己的怒气，所以王的额头上就长了大麻风，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大麻风是一个非常强的诅咒，因为当时大麻风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整个脸都会烂掉的，这个我讲了很多次，至于它怎么朽掉怎么烂掉。所以也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上帝给君王的惩罚意思是告诉他，你没有资格烧香。所以我讲无论是扫罗还是乌西亚王这两段历史，我是想通过这两段历史带给大家一点思考，为什么烧香献祭在神的面前这么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资格的问题，这是一个资格。希伯来书第八章就讲到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分。以前是这个资格，这个职分是由地上的人所承担的，就是祭司还有大祭司。所以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蒙福，只有通过祭司你才能蒙福。但是因为有耶稣的原因，他自己把自己献给了上帝，成了献祭的羔羊，他死了，他流血了，让人的罪在神的面前可以被赦免。所以12节说，神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纪念我们的罪孽， 原因是因为神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就是用耶稣的血。所以如果耶稣不死的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永远没办法恢复。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概念，大家如果常常来主日的话应该听了很多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的死和牺牲我们才能跟上帝恢复关系。但是其实说实在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分量呢？我拿我自己来说事儿啊，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是犹太人，所以从整个宗教观来说，因为不是在这种环境下面长大的，其实宗教观不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常常的就是有一种自是自，我们是我们，哦，对对对对对，你真的感觉到这件事情给你生命带来的震动和这件事情的分量了吗？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常常在我在培养自己，甚至我也在培养我女儿，把这个向神祷告和亲近神看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会教导我女儿，我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最好是慎重一点，跪下来。当然我们随时可以祷告，这是一个好的习惯，神也要求我们随时祷告，但是当你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尽量跪下来祷告。我并不是想要做形式啊，要做法利赛人好像把外面做得很好看，这不是一个形式，是因为我要给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种认知，他们的祷告蒙垂听是因为我们的造物主亲自流了血才能成就的，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一件非常随便的事情。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在传道书五章二节里面有讲到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言语要寡少。诶，怎么新约一边教导我们要随处祷告，那么传道书又跟我们说我们要言语寡少？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不是新约跟旧约之间的一个区别，这是同时要向我们表明说，第一，我们要养成随时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他的习惯，因为这是给我们的资格和权柄，这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向谁说话，我们在向谁祷告，我们到底在求什么，不要很轻易的把自己的这种很自私的很无所谓的这种观念跟神发表，因为你面临的是一个像烈火一样的上帝，所以你要慎重，要言语寡少，甚至你要意识到曾经耶稣基督的死和流血所带来的，所换来的今天我们能跟神亲近这个权柄和资格，在过去就连君王他都不配有。大家明白这个分量了吗？好吗？所以我想我们我们如果能够非常的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的谁啊，我们能非常的明白，如果连古时候连君王都没有这样的资格，我们现在能够轻易的获取，那么你如果非常清楚这一点，你可能才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翻转才是有价值的。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口是心非，嘴是嘴，人是人，你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分心，你也可以无所谓的，每天参祷的时候说的话都可以是一样的。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除了感觉要严肃和慎重以外，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去侍奉上帝的。因为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有提到过说，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为我们争取了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信徒也才能够扮演人人皆祭司的角色。当然这是希伯来书也教导我们的真理，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做什么呢？不光是要为我们自己的难处祷告，要为我们自己蒙福祷告。当你觉得说你已经很蒙福了，你没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职业当中来祷告，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去做祭司。因为如果我们的公司里面只有我们一个基督徒，办公室里面只有你一个基督徒，那你岂不就是整个公司的祭司了吗？对吗？所以那我们作为祭司，我们的责任呢？祭司是什么？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是求福的管道，是圣洁和不圣洁的桥梁。所以在任何时候，基督徒都要学会用膝盖走路，服下我们高贵，我们认为自己高贵的身躯，为这个时代，为我们的企业献祭烧香。不是真的让你去献祭烧香，因为这套体系已经被神废除了，因为耶稣的关系，现在是要我们的嘴唇献上馨香的祭，举起圣洁的右手，多方随处祷告祝福，警醒不倦，并且要我们得着口才，放胆开口讲明神福音的道理，服侍众人，好吗？我希望这是第八章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作为新约的祭司所带给我们的好处，以及我们现在在神面前的一个资格，以及我们在人和神之间的态度，和包括我们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样一系列的一个领受和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我们如果没有太多人生阅历的话，没有太多的经历，其实我们很难明白这样一个献祭在人和神之间带给我们的分量。主，一方面我要求你开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个祝福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大。第二方面，我要求你使我们心里有这个负担。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现场是你与这个世界的中保，所以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常常的开口，举起圣洁的右手，多方为众人来祷告求福，成为这个时代的桥梁和祝福。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负担，让我们的信仰不光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更多的还关于这个时代的福祉。当然我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不会太为自己的生活担心愁烦的时候，我们的心气刚强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站起来做基督的精兵，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众人的祝福。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下节课再见。